士们、先生们，欢迎您搭乘本次航班，飞机已经起飞，前往您旅行的目的地。您现在可以把座椅调到一个舒适的角度，戴上耳机，一起收听旅行类谈话播客《背包电台》。收听这期背包电台节目，我是大村。
大家好，我是巴力。
哎，有日子没
有两三周没更新了，是吧？
对，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懒了，
对，因为病了，得病了，感冒了，
嗯，因为
然后回来从那个菲律宾
回来
之
后，对，
就病了，
身体不太舒服，
对，
现在也没好半天，
现在也咳嗽，
也咳嗽，
但是稍微好一点了，
嗯，
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这潜水病是吗？
没有，那潜水病的话，你早挂了。
就挂了是吗？
对，你就是上火上，
就是火太大。
对，
跟菲律宾潜水火太大，
吃的太好了，
吃的一点都不好，好吗？
老吃上火的东西，
对，是不是吃了什么苍蝇了？
那你应该得痢疾才对啊！
啊，那反正就是，得病了，
嗯，
然后还发烧来着，
嗯，
之前第一周的时候发烧，然后后边又过了两周，到这周了才。稍微好一点，但其实嗓子里还有痰，
那就是肺火。
对，肺有火，按中医就叫肺火，按西医叫支气管炎。对，就反正就无论哪种医学吧，反正就是
病，
对，都是病，
嗯
嗯，也不好治，就一直也没真正去看去。
哦，你就扛着是吗？
对，扛着，就发烧那天去看去了，反正37.8度吧，
啊、
哦。验了个血，发现没炎症，
没炎症
就撤了，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嗯，所以就一直拖着，
嗯，今天我们就补一期，
对对对，应该把我们去菲律宾玩的这个给大家讲讲，
汇报一下
我们这个进程，
对，我们是端午去的，
对，端午节，
端午节也是去几天，七天，
去了七天，住了六晚，
住了六晚，嗯。
然后算八天吧，
嗯，
是吧？
前后加起来算八天，
然后在这个去的地儿是这个
阿尼洛，嗯，
还叫阿尼捞啊，
都行，阿尼洛、阿尼捞都可以
啊。然后这个地儿就在菲律宾，
对，
马德里的不是马德里，
马尼拉
的南边，
对，这个是在一个叫巴达燕的城市，
巴达燕，
嗯，巴达燕的城市。然后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小村儿，是极其偏僻吧，应该算是。
我觉得都算不上是村儿，就是在那个路边上的一个对，
那就是个村儿。
对，
我们这次去呢，就是我们几个人是去一开始去翻 dive 的，
嗯，
然后呢，大村呢是去学 OW 课程，
对对对，因为我翻带我不了，我得先学，先有证才行。
然后大村这个悟性极高，一天
半没有，
一天半搞定了 OW 的课程。
这个其实后来我潜完水之后回来之后啊，又重新听了一下这个潜水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
啊
的节目，
觉得说的全是扯淡的是吧？
就觉得就能看出你的成长，就是。
嗯，
就是我当时听那个瓦力讲第一课什么的，我就听不懂
是吧？
不知道讲他妈什么呢？我心想，讲了后边第三四课的时候更听不懂了，
嗯，
就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了。但是随着我这次回来之后，再回过来听，
嗯，
就能听到他成长。就是他最开始也是喜欢这种看鱼，
嗯，
对吧？
对，
里边有鱼，哎呦，有鱼就好，就高兴。
对对对，
后来就是改看海龟。说哎，见着海龟了，哎呦，不错不错，
没见过世面。
对对对，然后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听他就变了，
对，
去 发掘一些
小东西
，
对，
哎，什么海兔啊，
对
对，这种小玩意儿，小虾啊，
奇奇怪怪的东西，
哎，然后他这次呢，他就如愿以偿了，因为这阿尼捞是
拍小东西的地方，
对对，叫微距天堂，
对，
啊，也算世界著名的微距天堂是吧？
对，有这么几个地儿，一个是蓝碧海峡，在印尼那边，
嗯。
一个是菲律宾，
嗯，
还一个是哪儿我给忘了，就在嘴边儿，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了。
嗯，
就是阿尼洛是就是在潜水圈里边公认的垃圾潜的，就是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拍小东西，
嗯，
几厘米、几毫米这种小东西，
嗯嗯，
就特别适合。
嗯，
就是每年，国际都会有一些水下的摄影比赛，所以基本上微距组的照片不是从这儿出，就是从那个蓝碧出，所以这边就是很。哦，就是对摄影人来说比较喜欢来这儿拍照来，
对，你也喜欢摄影，
就是我算不上喜欢摄影，但是我喜欢把自己能看到的东西拍下来分享给别人，这个装逼的感觉特别好。
你没看你分享啊，看你光拍下来了，
发太多的话，这个逼格就显得低了一点，
哦，不敢发啊。
对，
其实你应该去无忌上发一发，给那帮老头看一看，
去啊，无忌是吧？
对，
去蜂鸟上去装一装，
对，蜂鸟装一装。老头们想跟达到你那水平，达不到，甭管你拍的怎么样，他们肯定会跟你谈装备的，他们绝对不会跟你谈说，哎，这地儿在哪儿啊？怎么拍的呀？怎么去水的呀？什么这他们不会问这个。
肯定有光圈快门。
对对对，他们就跟你问，哎，这什么装备啊？多少钱啊？哎呀，这没我那贵。哎，你看看这边上都弯了，是吧？肯定是这种。咱们就是属于年轻人，就是跟这些老派的摄影师。其实也有很多区别，
对
对对，
人家是有钱有闲，一辈子时间都放在最后时间去找一个爱好了，
对
吧？
对啊，就寄托一些，
对对对
啊，
用上海的话就是摁一千次总能有一张能开的，
对对对。其实这个照相就是这种，就是摁的多了，自然就有好照片，
对对
对吧？你看那个前两天，我看朋友圈里有一个女的得奖，菲律宾一女的。得了一个摄影大奖，
啊，
他是干嘛的呢？他是一菲佣
、
在香港混，
啊，
混香港的。然后呢，这个他平时没事的时候就买了一相机，
啊，
还是他那主人送他一个，反正就是，
啊，
不是他主人嘛，就是他那雇他那人，
雇，啊，
送他一个。送完了，他就平时没事就去大街上照去。你像香港花花世界，对吧？
啊，
有的是题材，
对，
有穷人，有富人，
对，
对吧？有洋人，有这个华人，
嗯，
是吧？世界各地的人，他照了很多的照片，然后呢，这个参加摄影展，然后就是特别
获奖，
厉害，获奖，对。但是像他这种呢，其实那不一定是，就我觉得就这种街拍哈，
嗯，
就尤其是这种就是写实纪实的这种街拍，其实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敢摁。
嗯，
就是第二点是摁得多，
对
对，就是首先得敢摁，就像我这种，我就不行，拉不下脸，你知道吧？你说，哎，你看一个人就挺有画面感的，你说你敢摁快门吗？你不敢摁，怕人打
你，是吧？
对对对，他说他那文章也写，这女的也没少挨打，有的人就当时就跟他说你把这删了。
哦，
对，就是好照片真得不要脸，你知道吧？就真的是
要付出一点代价，
对，付出代价，对，脸皮的代价吧，至少要付出，
对
对吧？然后呢，还要多
对,
对，相机的代价，
嗯，
然后又跑题了。
我们就是先说一下这个地儿吧，现在
对对，嗯，
这个地儿算是就比较适合喜欢拍照的人去，是吧？这你有感觉？
对，我有感觉。
就是来这个地儿呢，这个地儿首先来说比我们之前去的地儿要贵，而且是贵很多。
对，我也觉出来了，
贵至少可能没有50%，也得30%-40%的样子。
嗯，
这个。因为它是每天100多刀是吧？我记得是。
对，它这个，我看它的价格基本上是每天每个人包吃包住，
对，
130-140刀，
对，
大概是这个价格，
大概是130-160之间，就各度假村大，
嗯，
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
嗯，对对对。
然后它那边呢，就是真的是一个村里边，就没有什么。逛街啊，这没有，
没有，
这就是你在度假村待着，你哪儿都去不了。
对，你去八仔堰镇还得包那个
包
车，
包车去坐20-30分钟是吧？得，
嗯，对。
所以来这儿的话，你就吃住玩也没有玩，就潜水都在度假村里面。
对对对。
然后真的是就是除了潜水，你就没的事情可干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以至于我们的人都不知道楼上其实上去就有卖冰激凌的。
对对，我们最后一天才发现这个问题
啊。对，
然后呢， 来这儿学潜水的人很少。
也有
就是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八大堰这个城市吧，它比较著名在于它离另一个学潜水的地方很近，叫 PG。
对， PG。
PG 呢，
这个，
就
是，是你之前去过，
对
吧？
我第一次翻带我去的 PG， 就 PG 那边
就
是
潜水第二课。
对，第二课的地方，
第二课那地方，
那是亚洲比较大的一个产潜水证的地方。
嗯嗯，
就是也是从八大堰的码头坐船过去。
嗯，
所以呢，就是来这边一是消费高，
嗯，
所以学的人就少。
对，
来这边主要是拍照的人，来翻带的人都比较少。就大家比如说为了看看鱼啊，或者为了就是为了攒攒瓶子来的人很少。
哎，这待会儿我得讲。
嗯，对，你好好吐槽一下
啊。
就所以来这儿呢，大家就是如果喜欢潜水的人啊，就如果你不拍照的话，其实来这个地方没太大意思。
嗯，对对，
这个我们后边再讲，好吧？
嗯，对，
后边留给大春来吐槽。
对。就我就跟海底待着无聊，你让点什么程度？然后
先说说大村的学习吧。
对，度假村反正就是一个我们去的，这是一个国人开度假村，具体叫什么我不太愿意在节目里说。
啊，
对，就是有广告嫌疑，对吧？
对，
但是实际上呢，我现在发现就是我关注几个这个潜水相关的微信公众号
都会推，
经常有他们家的这种套餐。
对，
然后还有别的家的，但也都是阿尼捞的。现在阿尼捞的套餐特别多，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贵，所以只能靠套餐活着。
对对对，可能就是他这儿比较好招人，像 PG 可能就是招散客比较好。
PG 主要是学习，就是大家就是去 PG 的人都会去磨坊论坛，就是很多就是拉伴儿一块儿去学的呀，或者潜店上面的撕逼都在那磨坊上面。
嗯，
然后呢，一般你看那些公众账号里面，他会推什么？会推阿尼捞，
嗯，
会推蓝币，
嗯，
就这种地方是比较贵，而且都是最好是包团去 package 是比较合算的。
对对对，
嗯，
因为它贵吧，比如说他一个人，比如说一天130刀，
嗯，
对吧？你同屋两个人就是260刀，
对，
260刀和人民币就是乘以6.5的话，这
一千多，
1500多块钱，
嗯，
对吧？
而且一个人住的话，你要补差价。
对，一个人住就是，咱就说两个人啊，两个人住1600，
嗯，
在菲律宾那种地儿，1600，包吃包住，你说你得住多好，吃多好啊？对，
对
吧？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住呢，我觉得
差点，
就是对，差点，连一般都说不上，只能用差一点，
还不如如家呢。
对，就
因为他那个度假村啊是新盖的。所以我们，而且我们那个房不好的地方是我们房是不冲着海，就风是刮不进来的，我们是在侧面。
对对对。
所以如果能开风，能开那个门的话，灌灌风还好。它那个装修的味道还是有一些。
嗯，对，也不，反正也不是光我们这间房，别的房我看也都不大，
都差不多。对对对。
对，不大，反正就是。就是首先你说你去菲律宾的破地儿，对吧？你房子也大，对吧？
对。
那么说装的怎么样？大没大着，然后吃的呢，实话实说呢，之前说的挺好，对，说我们这儿没别的都不好，
就
吃的
好。
但实际上去呢，虽然他们家确实有一个中国厨子，
川菜厨子，
但是我觉得他顶多就是个四川人，
他就是个厨子，
对，不，厨子，他就是个四川人，
对，
不一定是个厨子，
对，
就只是去那儿打工，发现别的可能干不了，就干厨子了，
对，
这个饭怎么讲呢？我不知道是因为当地原材料的问题还是什么的，这个饭确实是这个差一些，对吧？我感觉，
炒大锅饭一般
就是
炒
大锅
好吃的就不太容易。
种类呢，大概就是六种，蒜米饭大概6种。
对，
嗯，
一般是两个荤菜是吧？
就两三个荤菜，
它都是那种自助餐的形式，
对，
早晚到中晚全是自助餐的形式。
嗯，对，反正吃的我觉得就是相当一般，因为像我这种人吧，就是每天其实是换着吃的。
对
对，中西日这各种餐其实是轮着吃的，对吧？
嗯，
有时候吃麦当劳，对吧？有时候吃吉野家，
有吃豆汁儿，是吧？
所以他其实这个是换着吃的。
嗯，
所以你老吃那个中餐吧，你就有点难受，天天吃米饭不爱吃，
那米不好吃。
对，
米真不好吃，
米不好吃，尤其我们北方人嘛，就是
吃不惯那个。
对，其实就一般都吃东北大米。
对，
东北大米就是那个
香，
对，一季稻嘛，它那个
饱满，
更饱满一些。对，这个就不吐槽了。这个你去，你就那会儿我去那个婺源，安徽，去婺源吃那米饭，
也这样，
也那样，就是你吃一碗还不如阿尼捞那个呢，就你吃一碗之后你就 没饱，我操，我说我他妈平时也吃这么多米饭，然后怎么吃不饱啊？又果然又咬又吃，
嗯，
就是因为它那个米啊，不饱满干，你就觉得吃完了之后不饱。其实就是还是那个就是各个产地不一样的问题。
然后这家
讲一笑话，插播一个笑话，
嗯，
说那个。你知道这个 J.K. 罗琳写了一本书，就是《哈利波特》的后续，今年年底要出电影，叫做《神奇的动物在哪里》，知道吧？
不知道，
讨厌，你就说知道，
知道，我知道。
对，就《神奇的动物在哪里》
啊，在哪里呢？
叫什么 ？The Mystery Animal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啊
啊，然后呢，台湾的翻译叫做《神奇的动物和他们的产地》，他们的产地大米啊。实在是令人崩溃的，
这是真事儿吗？
不是真事儿，你可以查台湾的翻译就是这样的。
去，好吧，
台湾的堕落并不只是从经济上而已，
好吧。
行，这个店就吐槽完了哈，
然后
大概就这样。
比较好一点就是说，你可以点菜是吧？里面我们还是加了几个菜的，
对，加了几个菜，
加了几个菜还可以，
石斑鱼是吧？不是石斑鱼，
东星斑
啊，东星斑。明斑的生鱼片，
刺身还可以，
一只大鱼100多块钱就可以做刺身，
做刺身全鱼刺身还不错
。要一个人吃，我觉得就爽歪歪了。
对，然后其实他要能把那剩下那个贴骨的那种炖个汤之类的，我觉得更爽了，
对，
是吧？
还是做不了那么好。
对，然后那个是龙虾是吧？
龙虾就一般，就是煮出来这么
一般，然后自己包了顿饺子，鉴于大家。会包饺子的人没多少，基本上包出来的饺子就反正没破就已经不错了。
对，
他那个面也不太好。
对，面他活的那个面不行，
没发起来。
不是饺子不是发面，
不是发面是吗？
饺子不是一点生活经验都没有，
哦，是吗？哦，
披萨才是发面，包的是
发面是吗？
行吧，这个就大概吃住就这样啊，就吐槽到此结束。
可能他差不多那边度假村差不多都是这个水平，好也不会好到哪儿
去，对，
然后差。估计也就差不多了，
这样啊，
对对，因为价格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大家都差不多。
嗯嗯，然后就是，但是那个位置来讲，那个位置不是最好的，
对，
就是我们住的那个位置不是最好的。
对，
我们经常去潜水的有一个度假村的那个位置特别好
，ER 还是 EL，
对，
是
一个韩国的潜店。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位置特别好，门口就是一片，就是它那个属于比较好的优质的那个拍微剧的地方，沙地嘛。对吧？
给大家讲，就是它位置概念是什么？就是一个，这是一个从北向南延伸的一个，算是，就是突出陆地的一块岛，是吧？
肯尼苏拉，
半岛，它是从北向南的一块尖角，
嗯，
倒三角。然后我们是在西边，然后靠中间的位置。
对对对，你要想到那角，大概坐船二十分钟
。对，然后呢？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季节正好是刮，就是往东边刮风，所以这边浪比较大，我们一般都是就是往南走，绕过那个角去背面，就没有风，
然后那边风平浪静，然后
对
特别那个水特别平静，
比较平静，没有什么浪。大家如果以后去
除了往上顶了有点大一
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地形，就是我们反正我们六月份去的，就是往东边吹的风会比较大，因为它台风季来了，所以你可以挑一下前年的位置，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参考的。
对对，其实五月份可能是最好的，就
是
风还
二到五月份。
对对对，然后又水，
水冷
啊，对，我们去水特别暖，
三十度，
真是特别暖。
嗯，
好，然后讲一下这个我学习的，我学习这块呢，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学的还比较顺利，因为之前呢把书寄给我了，我把这个课程都是先提前看了一遍，然后呢这个资料呢也看了一遍。其实我不太喜欢拍地的那个教材的那种编排方法，
视频还是书
都一样，都不太喜欢，因为他是把这个比如说同样一件装备这件事吧，他拆到不同的单元去学。
对，
本身你这本书你就是顺着的一天之内就学完的，对吧？
对。
然后呢，你还拆成五块，你何必呢？你就前面都讲完不就完了吗？
就是你看书觉得就看懵逼了，是吧？
对对对，就特别懵。你说他们
实际上
看视频最懵逼，看书还好一点。看视频怎么什么装备，然后没讲完，然后就讲什么在水里怎么做动作，然后到第二个视频又开始讲装备，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那个
一脸懵逼，
对对对，他这个课程的设计，我觉得就是有他又不是分成五天的课程，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就是对拍戏
编课程的人差，
他们不会不给我记证了吧？
不会
啊、嗯，不会，对。然后这个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啊、
嗯，
第一点。然后呢，学习呢，这个泳池这块呢，我还算 OK。
你看比较很快的
啊、算 OK， 但是它泳池特别浅，它就最深才
两米吧
多点啊。然后呢，因为可能我游泳的缘故，我因为我会游泳嘛，所以我不太怕水。跟我一块学的那两个学员，他们是不会游泳的，不会游泳就会对水有点恐惧。
有恐惧，
对，像我比如说就是摘掉面镜这种动作，完全就是一次就 OK 的，因为我不太害怕，
对，
就是。而且我在水里边我还觉得还行，就是我摘掉之后我
能控制住
鼻子不用出气儿，
对，
然后能正常的呼吸，所以我觉得这还行。教练呢稍微吐槽一下，就是教练讲的太少，
嗯，
讲的太少的以至于比如说我连咬咬嘴儿这个嘬着这个感觉都不知道就下去，结果还就是从边上 漏进去不少水去
啊、
嗯、所以呢有时候就是这个就是可能这是就是你赶上怎么样了，有的人就讲的细，有的人就是他这些点他不讲，
对，
然后呢这个学的就是有点太匆忙了，
嗯
啊、其实泳池里边的我觉得还行，就是一天基本上是可以做完的，我觉得这个、
嗯、
即便是半天我觉得也可以做完，因为它动作其实不是特别多，
嗯，
对吧，
就列出来很多，但做起来其实很快，
对，做起来很快，因为就而且它是 one by one 的这种，
对对对，
一对一的其实很快，他做一遍我做一遍就其实很快，
对，
然后慢慢就摸到一些窍门，比如说我那个镜子可能会带的稍微靠上，
对，
然后导致排水排不好，其实往下带一点就 OK 了，
镜子还是小是吧，
其实不小，
其实
我觉得 OK， 就是可能稍微小一点，但我觉得没问题，
嗯，
稍微往下带一点就 OK 了，然后比如说做那个其他一些呢也能慢慢适应，
嗯，
然后潜水第一次下到水底下真的很紧张，虽然就是真是会游泳，但是就依然就是咬着呼吸嘴下水也特别紧张，在泳池里都很紧张，对，真是这种体验我觉得就是说不出来，就是你明明知道你不害怕，你只要呼呼开站起来就 OK 了，但是你还是会有一种有一种恐惧在里头，你总觉得就是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也不是说不可思议吧，就是它不符合正常的，
没体验过，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种感觉，我反正我觉得就是泳池还 OK，
对，我觉得泳池很顺，
对对对，第二天下水就不是很顺，
嗯，
因为下水吧它这个去的这个地儿比较浅，
嗯，
而且呢我第一次下水其实没有摸到那个要领，就说到底具体怎么下，
嗯，
其实我配重是够的，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你要潜水其实身上是要挂铅块，
挂铅块的，
对，挂铅块才能下去，为什么要挂铅块，是因为你衣服其实有浮力，
嗯，
包括你带的那个背心，就是带一夹克嘛，那夹克里边可以充气，
对，
你即便把那夹克气怎么放，其实它也不是会放不干净，它也会有点气在里头，它会把你往上浮，然后呢大家都知道本身人就有浮力，海水盐分又多，
嗯，
你就是会往上浮的，
嗯，
然后呢你需要挂铅块才能下去，我其实挂的铅块是够的，当时我挂了10磅，
嗯，
但是我是第一次到海里下的，
嗯，
我其实对紧张，而且并没有人告诉我说该怎么正确的下，
嗯，
其实这个正确的下法是你先把这气放了，放完之后等到那水
没
过头顶了之后
吐气，
通过呼吸然后一点一点下去，
对，
我完全不知道，我放完气之后我发现我下不去，
等着
我就慌了，我而且你刚第一次下海的人，他的脚会乱打，
对，
你一旦乱打，你其实更下不去，
更下不去了，
更下不去了，你还不如就随便什么姿势你都能往下沉，但是就你一乱打就下不去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只是被塞了铅块才
下
下
去，
对，然后但是呢，塞铅块呢，可能也是为了让你跪在底下做动作，因为你太轻的话，你就没法完成这些东西了，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点可能教练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
对，
然后包括上岸的有礁石他也没告诉我，包括我是我手上，对，都有伤，
嗯，
就是被礁石划的，
嗯，
这块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知道并不代表别人知道，
嗯，
对吧？
对，
所以就是
就教练不能默认你们都了解、
都了解这个事情，或者是说你昨天可能跟那两个学员说过，但我不知道，我就始终不知道，因为我下去的时候没有遇到礁石，
对，
只有我出的时候才遇到这个风险，我永远是选择最近的路回到岸上，
嗯，
我不知道那儿有礁石，
嗯，
对吧？
对，
你也没有告诉我说有礁石，
嗯，
哪怕在升水之后你告诉我，我也不会往那儿游，
对
吧？我不傻。所以呢，这块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水有点浅，大概是在四米多的位置。
嗯，
四米多的位置呢，就是这个潜水有一项动作需要完成，叫做 CISA。
对
，CISA 就是说，在你边上没有伙伴的时候，同时你又没气了，然后又在6到9米的范围之内，
嗯，
你可以紧急上升。
对，
紧急上升的方法就是你使劲往上踢，然后嘴里发啊这样的，这样防止肺部扩张。
对，
然后升到水，一口气升到水。
对，
就是啊一直。然后到水面，
对，
到水面之后赶紧口吹 BCD， 然后把背心冲起气儿来，
嗯，
然后浮在水面上，这个是这个 CISA 的
标准的动作，嗯，
然后呢，如果你在四米，你可以做，但是就是你没有完成，
差点意思，
对，差点意思。海水潜水大概完成了两次，第二次的话呢就很匆忙，就是把第一次没有完成的动作完成了之后。
嗯，
然后正好赶上底下浪大浑什么都看不见，
嗯，
然后又有这个其他的同学头晕，
嗯，
很快结束，大概只潜了大概十几分钟，
对，
第一潜的大概是40多分钟，
嗯，
这个是不是，然后这就完成了。完成之后呢，我有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是我下不去，我他妈真下不去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耳压
耳朵疼，
嗯，我的右耳，我不知道是因为就是当时有点上火或者是什么问题啊，
嗯，
其实我的右耳的这个就是做这种耳压平衡本身就是不如左耳的，对，就我平时比如包括坐飞机或者坐电梯什么的，嗯，右耳的感觉比左耳朵要明显，对，嗯，就我这两只耳朵其实并不对称，
嗯，
然后这块的情况就是说我右耳的我很担心我这个耳压会有问题，
嗯，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下不去这个问题，
嗯，
然后后来也是这就是咱们领队，
嗯，
那个南哥
南总，
对，南总等于又帮我找人，等于第二天的时候单独给我找一 DM，
嗯，
对吧？然后这 DM 叫 Edgar，
嗯，
啊 ，Edgar 就是一看就是说是伺候过摩洛哥
国王，
给摩洛哥王做过前导，但是是不是也不知道啊？但 Edgar 看起来岁数就相对大一些，
比较大了。
Edgar 是长期在那个叫什么？他什么
图巴塔哈
做船速的，
对，
那个前导的，然后呢他是度假回到这边来，本来想歇两天，结果被一个电话
被老板拉过来，
对，拉过来了，然后带着我，等于我第一潜呢还是配了14磅的配重，
嗯，
结果我一直都是就是身体平不了
太重，
平不了，对，一直是这个竖着的，而且一直被这个前导拉着
手拉手
走。后来到第二潜的时候就换到12磅的话就基本上
就
还好，对，就能平下来了，但实际上也重，其实10磅就够，
对，
10磅就够。然后这个这块到第二潜的时候我基本上就还
OK 了，
对，就到 fan dive 的时候第二潜的时候就 OK 了。然后这个但是我下去的时候偶尔也会有右耳朵疼的情况，
对，
但是就是而且我一醒之后就会
呲
呲
一下
那种发出
都会有，
对，
但你会一直嘶，时间长吗？砰一下，
就是砰，然后但是声音特别大，就觉得
哦，那
就觉得挺刺激的那种事。我就右耳朵有点堵，
嗯，
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是，尤其是上来之后擤鼻涕，就是右边鼻子里边
东西
会有血，
哦，
会有血，
可能这是上火，
就是上火了。
所以大家听，就是大村内就是学习的过程，就是属于这种教练不是很好，不是很负责任，说的比较客气点啊，
对，
就是这个就不是很负责任，
对，
就是
应该正确的来讲在
下四潜应该是4潜，他只做了2潜，
对，
然后他应该到18米去，他只带他到4米，
不用到18米，到15米就可以，
嗯，
对，就是至少有一次过10米，
过10米的就是 CISA 一定要过6米，然后正常他应该带他在10米以下的地方，就15米的地方
练一练、嗯，
所以这些都没有做，他就2潜，
对，
然后如果他后边没有跟我们进行 fan dive 的话，基本上我估计他以后就不会再去潜水了，因为他其实他
心中产生一种恐惧，
厌烦和恐惧，他因为他下不去，他就开始烦了，然后他也而且他是做暗潜的是吧，
嗯，
暗潜也没看见什么东西，应该四米的地方除了石头，
对，第一下去 还有点鱼。
第二天就没啥了。
第二天就是能见度一米，你想看看毛线啊，
就是啥都没看见，然后也没学太会，就这种就是特别伤心。
对对，
所以他后边跟我们玩了三天是吧？
四天，
然后就也练的还比较不错
啊。对对对，然后后边就是正常的玩了，就是在翻奈我两潜之后吧，基本上我就能自己下水，然后跟着游。
对，
但是这里边也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遇到流大，遇到没气儿了，被顶上来了。我两次都被顶上了，一次是还有气儿，但是始终抵抗不了那个流。然后大概在5米左右的时候被顶上
来了，被顶上来了。
第二次是更浅一点，4米，
就飘上去了是吧？
然后没气儿了，就彻底没有气儿，就已经呼不到气儿了。
然后 Cesa 上去了，
就也没 Cesa， 就直接被顶上去了，就直接被顶上去了。也没啊，也忘了，然后但好像也
慌了，
好像也没事儿，就是因为好像还有一口气，所以还能吹着那个，然后就这两次挺慌的，就是大概都是在第二天吧，我那个自由潜的第二天发生的事情，
就是翻袋子是吧？
对对对，然后这但是应该没事儿，因为都做完了那个三米，
都停留完了，
5米3分3分钟，这个都做完了，所以基本上问题不太大，不太大。
所以就是他跟我们翻dive几天之后，就是整个包括队里的其他人都比较照顾他，
对，
然后店里边也比较照顾，就是全程有一个潜导是跟着他的，就其他人跟着另一个走，然后
就是前两天是这样，后边就不是
艾德格尔和他跟着你，
对对对，后边两天艾德格尔走了之后就不是这样，
对，就是比较照顾他，所以那两天就是他自己也都还 OK， 然后也能下了，
对。所以基本上还好，然后这后边几天潜的次数也比较多，我是第一次翻 dive 是第一天是
两潜，
然后第二天是四潜
，
因为下午有别的朋友来，我又还想练习，
对，
这
是他们过的，
对，然后第三天是3潜，然后最后一天是2潜，
所以
大概是一共潜了11潜，这量我觉得还是挺多的，
还不错，
大概我的学习过程就是这样，这块
就学习过程其实不是特别顺，但是后来都给补回来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还是 Joyce 说的对，一定要找鬼佬
教练差评。
对对对，一定要找鬼佬的潜点，
就是大家要去学潜水啊，尽量别扎那十一什么春节的大假，去 PG 或薄荷这种人多的地儿，就是教学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
对对对。
然后如果英语 OK 的话，直接去鬼佬潜店会好一点。
对，其实真的没有什么英语的交流。对，
OW 的话会有一些 ，AO 的话就好很多 ，AO 就基本没什么了。
因为都在 AO 就是在水底完成的嘛
，AO
就彻底不用说话。
它专项的东西，比如深潜或者那个浮力就是只能靠感觉。
就是英语唯独就是考试嘛，人家。
对
对，实际上交流起来其实就那么几个词，你会了就 OK 了。
对。
当然这个你不能拿你的英文水平要求别人，
我的英文水平也不行，
也不行是吧？
就 briefing 的就那几个词嘛，我也只能听懂他 briefing 那几个词，
也是啊，
他翻来覆去就那几个词，
鱼就那么几种，
对啊，就是 shallow 一开始 shallow， 然后就 coral 是吧，然后 current 没了，你听懂这个就基本不需要什么了，
对对对，好，那这个我学习的过程就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时候
群里讨论，
对对对，就加我们的群23843173，背啊，你也背啊，
你终于背了，
牛逼啊。 说一下啊，就是我先说说我去阿尼捞潜水的感觉哈、啊。
对，
就是阿尼捞是有珊瑚，
嗯，
也有这个沙地，珊瑚也挺好看的，
嗯，
尤其我
错，
尤其我前边潜的那个
那
两潜。就是感觉哎呦不错，因为又去了一个跟底下跟沉船似的，其实就是一铁架子沉下去
啊，对
，run， 对对对，然后就看了一些东西，然后因为第一眼第二眼基本上就没顾上看东西，就是控制自己，
光紧张，
对，光紧张控制自己，后边呢大概哎能看一些东西，但是就是去沙地变多，去沙地我最难受的可能是第三天的时候，就是在沙地上我已经待到烦了，就。我操，什么能上去？我一直在看表，真烦！赶紧气儿没了，赶紧让我上去吧。就是什么都没有，
嗯，对，
啊、
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就是真的是
不照相的人，然后就是痛苦死了。
对对对，你就觉得到了一片沙漠，
对，
你就认为是到了那个撒哈拉大沙漠那种感觉，就是只是水里边的沙漠。
对，
就听众朋友可以想象，
就是沙漠，
就是沙漠，真的是沙漠，
就是沙漠，
什么都没有。然后
没珊瑚，没石头。
游半天，偶尔能看见一小撮那个海葵，然后里边有尼莫
啊，
哎，这还有点意思。然后又漂半天，漂了半天之后，
到块石头，
还有一块石头，
翻了翻没东西。
对对对，然后可能跟那儿看见一个，就是趴在那石或者石头鱼什么的，
对，
然后能看见一两条。然后就觉得特别无聊，就真的是快疯了。但是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最后一天，有一潜也是去沙地，然后呢，但是这一潜呢，哎，
东西还多点，
东西多点，还是说我心情比较放松了，就是我能看到的东西稍微多了点，我还觉得其实沙地也挺有意思的，
对，
就是因为它有一些，小东西，小鱼小虾特别小，
对，
特别
眼睛都看不到，
对对对，小个儿，然后。那海兔也特小，
对，
大概两三厘米，我觉得
对，很小，
特别
小
啊。然后那一天还看见了海马
啊，两只海马，
两只海马，那海马特别个儿，
巨大个儿，
那海马真是特别个儿，大海马。
没注意怀没怀孕好像，好像
那个 DM 是说
有一个怀孕的是吧？没注意
怀孕的
公
海马，
我以为吹着
怀孕的公海马。至于为什么是公海马，大家自己查。
对。
然后还有就是最后一天是那天还看见那个大个儿的海兔。特别大的海兔在那个墙上趴着，
哦，
那个、闪电妹我自始至终
没看到是吧？
没看清楚，
哦，你没手电看不到里边，
对，我根本就看不见里头，所以这个大概我看到的东西就看到这样。
巨大个儿螃蟹，
巨大个儿螃蟹没看见，巨大个儿螃蟹就是你们组的人看见了，
巨大个儿章鱼看到了是吧？
巨大个儿章鱼看见，我操，给章鱼啊！
巨大个儿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
有人吃不了，
对，就大家看没看那个？海底总动员二那个 Weird Story， 就是里边那章鱼的那个感觉，它是在一个现在一个
大石头
底下，还是一死珊瑚底下趴着，
嗯，
然后那前脑呢，这前脑真是破坏海洋生物，比较狠，就拿那棍儿叮叮棒噔噔噔往里杵，然后这个章鱼就出来了，章鱼就是你看它身上本身是那个。肉色
深红色
啊，深红色的，然后噗就变黑了，
嗯，
就跟那个充了气儿似的，就变黑。我们还以为要喷了呢，
嗯，
然后没喷，然后它就那个就在个儿，
因为那石头有好多缝，它会钻那个缝，
钻缝，然后它就上去了，上到这个石头上面去了，
嗯，
上到石头上去，蹭一下就变色了，
嗯，
就变得跟那个石头那个色儿特别相近。
对，
你说哟，我操！就你要是之前前面那些你没看见，你不知道这趴着一个，
对对对，
趴的还挺像，然后又捅他，那前导真讨厌，我这大家不能学啊，不能破坏海洋生物，又捅，对，捅完了这个这章鱼不是又变黑，然后跑了，
那章鱼头我估计比得有两个人头这么大，
我特的个儿，那章鱼特真大
个儿，
我当时特别担心它喷墨，我觉得喷墨这一片海就都黑了，
章鱼不会喷墨吧？
章鱼其实。不知道啊，
乌贼是喷墨，
但汉克是喷了的。
汉克是谁？
汉克就是你肯定没看《Weird Story》，
我还没看呢。
对，没有第一部好，
我第一部都忘了，
但第二部也还行
啊，
也挺好，
毕竟是皮克斯的嘛。
对对对，
差不到哪儿去。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然后这个看见东西大概就我看见就这些，大螃蟹你看见了，我们看见特大个儿是吧？
巨大个儿，
啊。
鱼缸就有一潜到那个就流比较大，看那个跟那好多鱼那个你还比较喜欢是吧？
啊，对，
就
没有那潜没见，其实那潜没见，还是最开始那两潜挺好的，
就是好多那个尾巴是那种鱼饵型的
啊，对对 对，
我说就是那个，
对，那还挺好
的，跟我第一开始状态一样是吧？就是鱼多哇，
好
开心啊，
好
开心啊，好多珊瑚啊，
对对对。现在就是得看一些就是特别奇怪的，或者是你要是鱼多呢，你就得研究鱼书。
对，
说我就是，哦，我能分辨出来
这鱼叫啥？
哎，这鱼叫什么？这也挺好的。
对对对对，
嗯，那个你谈谈摄影感受吧。
摄影感受，
我这边大概就这些，我比较简单。其实说实话，就是初学者嘛，
因为我之前拍了很多海兔嘛，就觉得海兔，因为海兔真是太漂亮了。
嗯，
这次你看完之后是吧？
各种各样的颜色，长得也不一样。
对，就是你每天能看到不一样的海兔，而且就这是很有意思的。
嗯、
然后阿尼诺这边相当于是一个海兔花园，就是大的其实没有多少，小的特别多。
嗯，
然后这次拍的就是来这之前听说那儿有一个叫那个绵羊海兔，小绵羊海兔。
嗯，
那个东西基本上是两毫米。
嗯，
一毫米到两毫米，但拍出来之后特别好看，就是你看到南望
有那么小吗？
有，
就我手机封面这个才两毫米，
那个只有两毫米。
哦，这么小啊！
我用肉眼看就是一个黑点儿。
啊，这么小啊！
啊，那根本我肉眼啥都看不出来。嗯，必须是像我那个相机有一个
拿那个相机看，
对，超级微距模式，然后拉到最近，那个镜头基本贴他脸上了，我才能看到那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很多那种毛毛虾，几毫米毛毛虾，就是你看不出虾的形状，浑身裹着红毛，但是就是你通过教练的手语告诉你这是虾，这是螃蟹，然后就会觉得太神奇了。然后安诺这边有很多这种 frogfish 是吧，蛙鱼，黑的，然后白的，各种颜色都有，还有带毛的。我们都管它叫阿尼洛之星，大家都围着它拍。
对，阿尼洛之星那个挺好看的，那是我这 iPad 的
封面。对，所以这次来主要是拍小东西，然后也拍的比较过瘾。
嗯，
所以大村跟我们有一前，就是刚才自己说的，待着比较无聊，就是我们趴沙地，就是一望无际的沙地上，然后前导帮你从那个沙地上找个一两厘米的或者更小的东西，然后让我们看。然后不拍照的人其实就是真的是没事儿干，
对对对，
就只能等着。然后我们有时候拍照就是比如有流啊，或者说你拍不好啊，就是在一个东西上面且耗时间的，可能一个东西得拍五分钟，所以你拍照的话确实比较无聊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
来这个地方真的是拍小东西拍的相当过瘾，像我们拍那个瓶子里那个 goby fish， 那个两厘米左右，是不是挺好玩的，很漂亮，金色
的，金色的
golden goby， 那个很好拍。然后看那个 jawfish， 就是那个中文叫什么？真忘了。
这费是从那个
洞
里出来的，那我看见了，他们没看见。
哦，我也看见了
啊，就是你们后来才看见。
第二潜都看到了。
对对对，
我
是第一潜的时候，那个他那个水平特别高，我拿手一摸，蹭就出来了。
对对对，
两只都给摸出来了，然后跟那边俩人游一会儿
就回去了。
艾德哥上来之后，我跟你说他们俩 have sex， 我心想啊，有说，
大概这样
啊，没有什么可说的。对，
我觉得就是拍照或看小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反正我是很难给他讲出那种感觉来。
对对对，
这种东西就觉得就是你得亲自去下去，亲自看到那个东西在哪待着的时候，你才能觉得它多好玩。
对，就是潜水是一种运动，我觉得更多的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体验。
嗯，
对，运动来讲其实
不太懂。
对，不太多，真是不太多。有些人他你看不会游泳，然后他也能潜，
也非常棒，
也能潜。
嗯，
对。然后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体验，
对
对吧？安全性上呢，实话实说，我下去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事儿还挺安全的，
对，
嗯，对吧？如果你就是你就没事儿，你就上去呗，
做好潜水计划就可以。
经常看着表，看看那个压力还有多少，
对
对吧？
对，
基本上问题不太大，
对。
然后那你可以跟潜导商量，流大的我不去。
对
吧？不就完了吗？对，这些都就是你把那个风险排除一下。
对，
对你去的那个就是安全性上，我觉得其实没什么。
就跟我们在第二课、第三课讲，就是我们挑潜点的地方，就是一定是流不大的地方。
对对，我就是听到这儿就觉得，还是你们当时也这么怂。
对，发现就流大，其实倒不一定是安全问题，就是这是累的问题。
累，就是、
顶流踢，
顶流踢特别累，
就踢不动是吧？
对对对，
踢不动，然后而且耗气还巨快。
嗯嗯，对，就是你一动就耗气快。
对，
就是。我到最后，他们趴沙地，他们跟那看吧，我就往沙地上一趴， 不动活，特生气，特别生气。
嗯
嗯，然后这个更多是一种体验。
对
对，就是你得进去看。我第一次下去的时候，我就第一个翻袋子下去之后，当时我感觉我操，就跟他妈进了龙宫似的。
《西游记》拍真好，是吧？
对，就《西游记》，我上来之后，我跟那个瓦里说，我说《西游记》拍真好，就是《西游记》那个就是
大圣第一次
大圣进水那感觉，就是你真是就是我进水那感觉，
嗯，
你就觉得特别像，拍的特别好，
对，全是鱼，
就真是鱼，然后珊瑚那种感觉，
嗯、
然后怎么讲？就是说这种体验嘛，就是怎么给你形容，或者你看照片，它也不太一样，
对
对，它是一种。就是你身处在那个环境之中，而且它是360度的这种角度的这种
对纯的感官体验、
嗯、对对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体验一方面是看，另外一方面是你在水里边它有一种失重的感觉，
对
对，你在水里边它其实很自由的那种，
对
那种东西，这种体验也是就是
通过跳伞这种东西才能体会到，
跳伞不是自由的，就跳伞是自由落体，你不是失重
啊、哦？对，
失重是什么呀？坐那俄罗斯那大飞机上了天空
啊、
然后呢，它从20000英尺多米开始往下掉，
啊、
垂直掉，那真的是自由落体、就是这个训练宇航员
啊，
包括中国训练宇航员也得去那儿去练
哦、
垂直落体。然后这个时候你大概可能体验3分钟到4分钟到5分钟的一个自由落体的时间，那个真的是你在空中飘。那个是纯自由落体，不是纯失重、纯失重的感觉、那个特别的爽、就是但是你在水底的那种失重不太一样，但是你也能大概体会到，因为潜水员你看不是潜水员，宇航员他练习就是练潜水，通过潜水
练
练，对，大概就这样，
大概就这样，就是还比较放松的是吧，
对，放松，
一天潜三潜有稍微有点累，但 两三潜都还比较 OK， 四潜就太累了，
对对对，然后我也觉得也学习到一样新的东西，感觉不错，很多年了没有学过新的东西了，
嗯
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人嘛就是要不断的、就是、
尝试点新鲜的，
对，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
嗯、
学习一些比如运动啊，或者学一样乐器啊，
对、
或者是看一本书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人需要这种东西，然后来不断的填充自己，
嗯，
因为人的生活就是无聊和解除这个无聊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对
对，就是这样，
嗯，
是吧？然后这更多的提升到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如何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我觉得它算不上一项技能，是吧？它算是一个让你生活对于你来说可能会多一个旅行的方式，
对对，
是吧？
嗯，不算技能，我觉得这真算不上什么技能，
对，
因为
你不指着它生活，
对
吧？
对。
它是一个让你更能玩的更有意思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嗯，然后这块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朋友，
嗯
啊，就是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对
对，尝试一下，
其实并不贵
啊，贵肯定是不贵，这个节目里已经多次重申了这事儿，其实它不贵，你去泰国学不贵，
去
马来西亚，
对，
马来西亚学也
很便宜，
啊，它更多的是一种体验，
对，
嗯。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一种体验，
嗯
嗯，把这个体验好，就是也挺不错，
而且发现这次去发现那个潜水员其实挺多的，是吧？就从北京走的时候
啊，特别多，
全是潜水员，
北京的这架飞机基本全是潜水的，然后我还比较聪明，我一看，哎，带着潜水表，
带表
的，这就是潜水的，
嗯
啊，挺多人的，然后而且你
看肤色是吧？
对，看肤色，然后也有那种女性就单独一个人去的，也有大半去的，就是这样。女生比男生多，感觉啊，我感觉飞机上是这样，咱们团不是，
飞机上
感觉女生比男生多。
嗯
嗯，就是真的是有女生两三个人大半去潜水的，
有
这样的。男生好像两三个人大半潜水没有，就是咱们除外啊，咱们团除外，然后男生少。
嗯，
男生有男女这种大队儿去的，
对，
然后一看晒的黑不溜秋的，然后有背着脚蹼嘛，
有
装备，对，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以到那个我们的那个
QQ 群
里，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包括这个潜水的事情。如果你想学，这块有什么 不明白的或者不了解的。
对，群里有不少学过的。
对，群里有挺多 OW 潜水员的。
就一个，就你一个好像。哦，还有一个，
不是还有一个，那谁也是，那个广西的那个，
哦，
那谁好像是欧，这不是 A，
哦，就是那个辞职三个月那个是吧？
对，他也是欧，
叫什么来着？
对，欧还是挺多的，然后 A 也不少，
嗯，
所以这个大家
是就我们几个人好，
对，聊一聊，对，好，那我们就这样啊，然后群号是23843173，嗯。然后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没有钱，也没有房卡，这世界巨大，他们听的都不会说话。有时间不放自大，还要无畏时浮夸，无力这世界崩塌，天干物燥烧尽火把。有时间不放自大，还要无畏时浮夸，无力这世界崩塌，天干物燥烧尽火把。这世界太大，为何我们要厮杀？雨点下太大，看不见对手是他，你和我隔了几个他，只是为你种的花，这世界巨大，有时间不放自大，还要无畏时浮夸，无力这世界崩塌，天干物燥烧尽火把。有时间不放自大，还要无畏时浮夸，无力这世界崩塌，天干物燥烧尽火把。一批。